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是的，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继续为大家来传递创客精神，让创新改变生活。今天的创客嘉宾呢，他们的团队很年轻，但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们是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好的手机横版格斗类的游戏。如果您是一个手机游戏迷的话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手机游戏的形式一定是非常的了解。他们是从最初的缺少资金，到后来遭到了投资人的质疑，他们的团队呢是齐心协力，并没有放弃，反而呢是越挫越勇。他们说自己的团队呢是金门的第一阵容，还有很多的席位呢是等待去发掘。他们还说人才是一个游戏公司最重要的竞争力。他们又说到哈，说已经听说过无数的投资人去吐槽了很多游戏团队了，那么这样的游戏团队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发展呢？今天的做客的嘉宾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也是这样的从业的团队，他们的感慨又是什么呢？会面临哪些挑战呢？等等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一一的聊到。同时呢，再次提醒您，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一起来参与讨论，说说您自己在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感受，同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游戏的团队有哪些问题呢？另外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件评选活动。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展播两则案例啊。如果您想支持哪一个案例呢，哪一个案例最具典型呢，您可以通过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投票。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先关注之后才能够进行投票。我们也会在最后一点时间内来选出两位听友，送给您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的礼品一份。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好了，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做客的创客团队，是来自于 EM Game 的王瑶华，
大家好。
以及艺术总监韩东，
你们好。
还有我们的90后的工程师张潮，
大家好。
非常欢迎呢三位能够做客节目，来聊聊你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叫手机的这个游戏格斗类的哈。这个格斗类的，先说这个游戏我自己也体验过，确实好像跟其他的游戏难度还不太一样。
对，
所以呢这个游戏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款类型的游戏呢？因为在游戏中有很多
因为就是说，首先说这个格斗游戏这个类型，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类型，就是它本身的受众是非常广泛的，很多人都是喜欢这个格斗类游戏，并且因为格斗类游戏而开始喜欢游戏。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呢，是一个重度的一个横版格斗类的游戏，跟这个现在
和什么九七拳皇啊、街霸不太一样
啊。对，
铁拳二呢，
这些还不太一样，
也不一样，比这些还要高级。
不是不是，这个我们做的这种游戏就比较类似于像闪客啊这种，就是相当于这种横版闯关的类的一个游戏，对，然后是属于这种非常非常重度的。然后我们的核心的用户群呢，就是这一批非常喜欢格斗类游戏的玩家，我们希望带他们去追溯到以前我们在街机厅里面打游戏的那种感觉，对。
嗯嗯嗯，是。其实说到创客哈，你觉得你们这个团队算不算创客？
我们肯定算创客，
100%算创客哈。
对对对。
那你觉得团这个创客的精神是什么呢？三位都各自的体会又是什么呢？
好的，首先我觉得创客的精神对我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坚持，因为我一直说在从事这个游戏这个行业，其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因为这个你真正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必然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你必须要去坚持下来，这才能称之为一种创业。
嗯嗯嗯。啊，其他两位呢？
我的想法其实跟大家也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坚持，因为我们团队从刚开始做，技术能力不太够，还有美术方面的能力也不太够，一直坚持，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认定了去做游戏，认定了这个信念，坚持下来，团队才可以达到成现在这样。
嗯，韩东。
我觉得这个创客呢，可能大概的目标可能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可能是做好游戏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从一开始做游戏开始，然后本着一个我们对游戏一个执着一个热爱，到最后可能是说自然而然的走上创客这个角这个步伐，跟着大家一起走，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游戏乐趣的一个体验吧。
你看节目最开始呢，难舍人间烟火他就说呢自己不玩游戏，他说很多同事呢都喜欢玩游戏，他说比如这个忍者格斗游戏，不知道几位知道吗？
对，知道暗影忍者是吧？
那可能他比我知道的多。
没错没错。对。
其实我们一开始呢跟那个他们这团队在聊的时候，他说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团队在做游戏的并不是很多。
对，
我觉得挺多的吧，不应该吧？
现在其实大学生团队真正我们了解到的国内目前在做游戏的大学生团队并不是非常多，因为首先做游戏它是一个技术门槛本身就是非常高的一个专业，包括它的这个策划、美术、音乐、数值等等各个方面你都是缺一不可的，本身就是一件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就是现在国内可能很多的大学生的团队，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肯定是因为来自技术上的压力是很难去解决的，其二就是因为这个资金方面的压力，做游戏对于做相对于其他做这种移动领域的创业来说，它的投入是相对来说要比较高一点的，可能起步的门槛至少要几十万上百万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国内来说做游戏的大学生团队并不是非常的多，当然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大学生团队也是存在的。
其实所以你们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对，
好啊，我们一开始呢和他们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感受，同时呢也听到了他们在理解创客精神是怎样的。那么具体来说一说你们的这个 EM Game， 这个名字 Game 大家很好，游戏 EM 是什么
？OK，EM 这个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之前在，
是不是游戏公司的名字都得起到这种英文的这个字母的？
对，其实这样
才够酷一些。
也不会，对，就这样会，首先它会比较酷一点，对。然后因为你一个游戏公司的名字，你总不能把它起得非常的普通，像国外还有很多有名的游戏的公司，他们会叫什么 Black Box 黑盒子，就非常奇怪的名字。我们也是希望，虽然我们是在身在国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充分的发挥这种，
毕竟它是一个创意的事儿，
对
吧？
然后去用一个非常这个可能给人更多遐想的一个名字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 EM 是之前我在做另一家公司的时候，他们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的一种符号。就是代表的是我们是一种这种很追求浪漫的一群人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EM 是浪漫的意思。
EM 其实这两个字母本身不是浪漫的事情。就是说之前我们在做这家团队的时候，这个 E 代表的首先是 entertainment， 就是那个
娱乐
的意思。对，然后就是说更多的就是去把这样一些东西去把它柔合到一起，去柔合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后来这个名字我们也就把它延续了下来。
挺好记的 EM。
对，
像是一个偶像组合的名字。
对。
好，那这是我们一上来呢和三位嘉宾来聊聊他们自己的做的这个东西哈。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具体来听一听他们现在这个 EM Game 到底在做着怎么样的一款游戏啊，他们的团队的特点又是什么，同时呢像这样的游戏的团队这个每一个人啊这个人才都是如何来组建的呢，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来聊到哈。如果您想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交流，或者是提出您自己更为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公众栏中呢搜索财富聊聊吧，然后找到我们添加关注，留下您自己的评论。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固定环节快问快答，让大家最直观最快的了解今天的创客团队。
创客空间快问快答。
好，快问快答呢就是通过你们最直接的答案让大家对你们有一个最为直观的了解，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了，三位呢就是每个人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哈。好，第一题就是创业中呢最让你们烦心和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首先是时间上的压力。对，就是说创业中整个最让我们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上的把控，因为时间本身就是创业最大的杀手，又加上我们可能是当初创业的时候是我们还是学生的身份，所以说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最大的压力，但现在慢慢的我们这个压力已经渐渐的消散掉了。
对，两位呢？
我觉得应该是刚开始时候技术方面的压力，我们想做一个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技术上实现不了，然后确实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去找各种各样的大神去解决。
好。
我这边的压力呢可能和他们不一样，我这边呢可能需要了解到国内外甚至到最流行的几款游戏的一些风格我可能要把这些创作融合一下，以我自己理解和我们本身做的游戏的理解，然后重新做创作，这个时间可能花的需要长一点，这是最大的压力
这是因为您是艺术总监嘛，对工作就这样
了。对。
好，下一题当您身边的小伙伴们都创业成功了，你们会怎么想？
OK， 下一个就是我们。
下一个就是你们。
对，我们会更加努力。
我会分析一下，看他们是怎么成功的，然后他们对相比我们来说有什么优势，然后向他们学习，最后做到比他们更强。
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吃饭，让他们跟我讲一讲他们在最开始创业初期的一些困难。
好，请听下一题哈。你们理想中的生活是怎样的
？OK， 我理想中的一个生活就是我希望我的整个团队能够在一个就跟别墅一样的办公区里边去工作，然后每天我们要想的事情就是去做出来我们最想要做的游戏，然后去把这些游戏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以此长久的运转下去，去过着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好，
我觉得应该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会有太多外界的压力，比如说我就会喜欢做技术，然后我就想在这方面研究的更加的深。
好，
我希望有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一个空间，
不要让别人打扰你，是吗？
对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封闭。
可能在我想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我不希望别人来参与，当我把我问题解决的时候，我希望别人来参与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给我的意见。
好，请听下一题。我们那个节目的编辑在看过了你们写的资料之后就说你们一定是个段子手，你们承认吗？
好吧，我不承认。
就是他们的这个资料是属于那种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真的要不要，然后说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一大堆。
对，没错，因为我其实给你们写资料的时候，其实是源于我们在这个国内最大的开发者论坛上 CoChina 上的一篇直播，然后是这个叫说好了30天直播生死呢。然后这篇直播，当时我写这篇直播的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去写这样的一种东西。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段子手，
写的特别像万万没想到的脚本，你知道吗？
只是说一种真情流露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他，我们做的那个说好的30天直播生死那个东西，是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写照。然后他没有，我们没有去刻意的设计那个语言，说这篇文章怎样去推我们自己。没有去刻意的设计，只是说把我们真正的工作记录了下来，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去为了这样做一个精品的游戏去努力。
其实他在写这个之前，我好早之前我就在催他，我说你的小软文写的怎么样了？所有的这种小软文在他手中出来的时候，看完确实感动了。
嗯，好，请听下一题啊。游戏公司通常给员工的工资是多少
？OK， 那么在我们这个工作六七年之后的话，游戏员工的工资一般来说，美术的工资的话会在1万到2万，这是天津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技术方面的工资可能就会比美术会稍微的高一点点，比如说1万5到2万5，甚至更甚的还有到4万。
这哪是高一点的事
儿？对，我们了解到有更甚有到4万。当然，美术也是有非常非常高工资的，像我们也有，一个月平均能到3万的这样一些朋友，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的工资是属于平时非常非常的高的，对，应该是现在在国内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嗯，
是吧？
好，所以那个韩东和张超，你们觉得你们工资，
我觉得
达到了这个水平线了吗？
目前来说，相对跟同级的人比起来的话，
嗯，
还算比较好的，
还算比较好一些的哈。好 ，OK， 请听下一题。如果哈你们不做了这个游戏公司啊，希望能够去从事哪一个行业
？OK， 我会从事，可能我的本专业叫做非制造材料与工程，这是非常高大上的名字。
好，我们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他是来做那种高性能的纤维的，现在就是说在国内这种高性能纤维非常的火。
嗯嗯，
如果说我不会从事这个游戏这个行业的话，我会从事这个这样一个行业。
嗯，
对，
嗯，我肯定还是会去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一些工作，做开发什么的。
因为程序员嘛。
啊，对，
同情你。啊，
我会开一家小店吧。
什么店？咖啡店？服装店？
设计，是和设计类相关的。
创意的那种。好，请听下一题哈。哪种工作方式是你们最不喜欢的？
我们最不喜欢的工作方式的话，就是这种朝九晚五，然后非常非常固定的这种工作点，是大家一种非常没有这种生活情调的一种工作的方式。
嗯嗯，
对，我们希望更多的给到大家是很自由，大家晚上像我们现在晚上，像东哥他们晚上都会加班加到这个10点，其实并不是我们强制要求他们，只是说大家源于内心的那种热爱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最不喜欢就是规定是大家朝九晚五，你们下班就可以走了。
嗯嗯，
对，这种。对，
我不喜欢的是那种就是安排到我的工作，但是我不喜欢去做，强逼着去做这种。我希望是我们安排工作的时候多一些沟通，团队之间互相有一些了解，然后我们自己做的都是擅长的并且喜欢的工作。
嗯，
在我开会的时候，我喜欢大家一起深入讨论，也就是说唇枪舌战这一环节我特别喜欢，而且这个环节最会出现问题，然后我们会解决这种问题。是这种，而且需要很大的一个自由空间。
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为大家带来的快问快答哈。通过这以下的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创客团队 EM Game 啊，是做一个手机版的横版的这个格斗类的游戏，对他们这样一个团队有了一个了解。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具体聊到包括启动资金、包括团队的组建、包括和投资人的对话等等，请大家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好了，我们现在呢具体来聊一聊你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碰到的一些事情哈。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会想到的就是资金的问题。
对，
因为这个游戏我们虽然不做这一行，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它什么烧钱呐、然后也不好谈投资等等，你们是不是同样也遇到了这些问题？
对对对，这个是每一个从事游戏行业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嗯，
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游戏市场慢慢的就是说有一点点这个回冷的一点现象，所以会导致这个游戏的投资本身就不是那么的热， 所以就是现在再加上可能市场上一些不好的现象的一些发生，所以就这个市场本身就是良莠不齐的这样一个现状，所以说就现在这个资金的压力的话本身就会比较大一点，再加上游戏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投入非常高的一种这个创业的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做游戏的话对资金的可确实非常大的。
嗯，对，目前你们自己就是投了多少钱在这个事儿里面？
我们自己已经投进去10万了。
对，现在进展到这个游戏出来了吗？还是说？
现在还没有，现在远远没有到游戏出来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那理想状态的，包括游戏出来能够成功上线的话，应该你们理想中要花掉多少钱？
差不多要在300万左右。
300万？
对，没错。
怎么会这么多？
因为你
花在什么地方？
你一个游戏去进行一段打磨，然后去进行。你要去做的每一个细节上的修改，实际上换算成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就是时间、人力，包括成本上面的一些消耗。对，其实并不是说你的游戏做不好细节，只是说因为大家没有那么高的时间成本，没有那么高的资金压力，所以就是不能去把游戏做得很极致。但是如果说你要把一个游戏做极致的话，那么就必定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现在的游戏的这个发展的角度已经越来越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它势必它的目标也就是说你就是你的投入肯定是要越来越大了，这样一种情况。对，
那您所谓的这个游戏是精品哈，怎么这个标准叫精品呢？
可能就是每个玩家对游戏的类型的喜爱都是有所不同的，但说一个真正精品的游戏，首先它要融入了制作人的情怀，也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在说的情怀，对。然后之后就是说整个团队都要觉得这个游戏项目本身我们是非常热爱的，因为现在很多其实有一些游戏团队他们在做的游戏他们自己可能都不喜欢玩，对。然后首先就是你要满足这两点，就是说你非常热爱这个游戏并为之付出努力，对，这是这两点。然后就是说这个市场出来之后到底说你的游戏算不算精品，实际上我们现在市场上有非常严格的一套评估的体系，像各大这种投融资的平台他们自己本身都有这个评价体系，像 demo 是 S 级的、 A 级的、 B 级的、 C 级的。
我看过那个下载的那个旁边有一个字母标志，你要不说的话还真不知道。
对，就是说本身他们代理您的游戏、发行您的游戏的时候，就本身他们自己是有这样一套评估体系在里面的，就是说您的是 A 级、 B 级还有这个 S 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对于每一个游戏公司来说，真正热爱游戏的人他们追求目标都是 S 级的大作。
所以要做到 S 级的话就靠旁边的这两位了。
对，没错。
对，就你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状态啊，能够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标准 S 级？就程序员每天就不回家了，艺术总监就每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OK， 我们工作的地点实际上是在西青，对，我们艺术总监韩东他家是在塘沽这边，然后他这个每个周一他都是要从塘沽，这个也很远了，得有100多公里了，然后每天赶过来之后，每天
有点是从天津去北京上班的感觉。
对，吃在这儿，睡在这儿，然后可能就每到了周六周日才会回家陪陪家里的亲人啊等等。像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这个张超同学，他也是每次下了课之后啊也是一直过来，我们从我们创业至今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作息一直是维持着在早上8-9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的10点。没错，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
节奏有那么紧张吗？
有的，就是最紧张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过时间，对，这是最这会是最大的杀手。
听说你们最开始的这个启动资金很少，好像只有2万块。
对，在我2013年准备要做游戏的时候，我当时手里边确实只有2万块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还真敢想，我觉得。
对，
2万块，我觉得干个什么烧饼摊都干不起了。
没错，这其实是非常小的一笔资金的，但是我很幸运的遇到了张超他们这样一帮小伙伴，然后去给我传起来这个局。然后当时我带领的是一帮这个，相当于实习生一样的。小伙伴们，然后他们开始做这样一个东西，之后慢慢的我们中间可能通过一些外包啊一些方式赚到了一些钱，包括我后来把我这个我父母留给我的毕业的这个找工作的钱，然后这个买车的钱，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像这些乱七八糟这种，
我条件不错呀，留那么多钱给
全都给扔进去了，我所有的包括我赚到的那些钱全部都给扔进去了，零零总总加起来也将近10万。
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创客的思想跟普通的创业者的思想还不太一样， 可能创业者的思想呢比较务实，比方说我可能我只有八万，我就干八万，可能干一个什么小店儿啊，
对，
什么小面馆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创客可能会一上来很烧钱，
对，
对吧？就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单位的家长或者身边的朋友，对于你已做了一个要花300万的事儿，都说什么了？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其实我的家里面的条件并不是非常的好，对，然后我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你本身出于对这个事情的热爱，以及你有把握去做这样一件事，因为我在做游戏之前我已经创业2年半了，
嗯 嗯, 嗯，
对，所以我中间也尝试过做很多一些这种很平庸的这样一种创业的方式，
嗯嗯，
然后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直到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去做了，我应该以一种很这个很有冲劲儿的一种精神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选择了我最梦想中最，这是以前每天做梦都会想到
梦想中的一双滑板鞋，
对对对，没错
嗯，
然后我就是真的是倾尽了我所能，然后去传起来这样一个我们现在自己称自己为金门第一阵容的这样一支团队来去做这样一件事。
这个金门第一阵容有多少人呢？我听听这个阵容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金门第一阵容有8个人。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里面有像我们韩东，他是之前这个参与过这个天上掉下个猪八戒的这个制作。对对对，像我们还有这个以前像我们这个动作专门调动作的大神是这个范书江，他以前就是说给这个好莱坞这边做过一些外包上面的一些工作，
嗯嗯嗯，
像一些非常有名的电影他都参与过制作，对，然后再就是我们团队里边的每一个人除了我们的90后的小伙伴们，其他的人全部都是之前有过这个千万级月流水的这个产品的经验。
哦，
对对对，
那你怎么是把他们招拢在你的这个团队里呢？
OK， 然后这其实就是
要不是要和大家先交代一下，知道吗？他在写团队的这一块的时候，真的是用了好多的这个所谓的万万没想到风格的这个话去写，写的非常的生动哈。
对对对，
我印象中这个方姐，我还经常在想方姐没来。
哦，对对对，今天方姐那边的话还是有一点工作在做，所以她也不方便过来。然后就是说我在认识大家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件一件的小故事，我甚至都觉得这是一种缘分，然后去认识到大家。
嗯，
像我最早是在这个13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杭州，当时参加了这个杭州的阿里云的一次开发者大会。
嗯，
然后当时认识了一个觉得其实也挺远的一个人，后来就是慢慢的自己的这些经历啊等等啊，一些好朋友啊不停的介绍啊，然后我们又直接不停的聊，不停的碰撞，就激情四射这种，然后最后就是慢慢的大家凑到一起，觉得哎我这个人还可以，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去做这样一件事。我们都坚信这个重度的小众类的游戏必将是未来这个市场前进的方向，包括我们当初做游戏的初衷就是我们希望能做出来这种世界级的产品，对，然后我们都凑到了一起，这个去抛开一些其他的一些管束啊，然后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其实你适合去做猎头，知道吗？对，坐在旁边的韩东和张超来两位来聊一聊哈，加入这个团队，然后，似乎干着一个有可能会碰到，但是这个东西又不是那么好触摸到的一个事情。
对，
在这个团队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做这一行呢，可能也有很多。
我看您好像岁数比他们大一些。
我是严格来说说是70后。
哦，你好，你好，你好。
但是，可能说是我走的路比他们更多一些。
嗯，
从制作动画片，然后外包动画片，然后一直到国内流行，的那种中国原创动画片，然后一直到端游、手游、页游这一系列，我都从头到尾的研发、上市，全都是经历过。可能是说，我之前做的一些这些东西呢，可能，实质性比较强，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那种，创业，也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做多少钱的东西，然后呢，我可能针对我所投资的目标啊、方向啊来制作啊、研发一款产品，但是呢，我们两个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是2014年的
2014年冬季
9月份、10月份的
秋冬季。
对。
我过来的时候呢，可能，他跟我说我们聊一聊，并没有说是面试啊或者怎么样。当然那个时候我的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可能家里一些因素比较大， 啊，我想他可能不叫我过来面试，让我过来跟他聊一聊，什么意思？所以说我就过来了。
那您进入这个团队也是很明显的。
我太
然后中间这一段呢，他可能那边他可能资金那边也不是很充足，然后那个也没我们中间也断了一段时间，啊，当时我是在另外一家公司来做，嗯，然后后来呢？他就问我，一直在跟我微信聊天，一直在跟我聊，聊你怎么样啊，做的怎么样啊？我就把这个当前的这方工作内容啊，还有什么，我俩都交流了一下。
嗯嗯。
他说：“哎呀，咱们研究研究，看看，你做的东西我看看是什么样。”我就把我也反正当时是，对于游戏公司来说，这种东西可能属于也说机密还是不算机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有对他没有说任何隐瞒，然后我就把我的方向啊，
嗯嗯，
还有我制作的东西啊，我们都聊了一聊，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看法。
嗯，
我觉得这种呢，可能大家互通一下，可能会有更好的火花出现。
嗯嗯嗯。
然后突然呢，他那天就跟我说了要做一款东西，当时我也在想，他说完的时候我也没怎么想，我说好吧。
是不是您那阵也在想说做一个自己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
啊，因为这么多年我走过来之后啊，一直是在一个框框架架里面走，并没有说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往前走。
嗯，
我当时我就给他一张图片，我说你看，我说我要做的比这张图片还要精美的一个东西，我说能咱们做这款游戏吧。
嗯嗯嗯。
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你想要怎么样？他说我没有，我不想怎么样，你有把你的想法发出来。
不是你们这个要求啊，就跟我们这个行业一样，我给去给人配音说，他说你就能，我说这什么感觉，你说看到月亮的感觉，就这种可能跟你们这种做到极致的心情是一样
的。遇到这种事情呢，是对创作者很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给你一个具体的思路，
对，不具象的
啊。对，所以说我说我把我东西做出来之后你看看，他看完了然后就不吱声了，他说咱们继续往前做吧。
所以这样呢就进入到这个团队里来了。嗯，张超呢？
我呢，我现在还是在校生啊，可能没有东哥那么多的经验。我跟姚华认识也算
很早很早了。
对，很早很早以前认识的。
其实他默默的就把周围的一些人全部打在你自己的小算盘里了，只不过时机没到。你知道
我们我当时是看到他做活动的一个易拉宝那样的，然后觉得那个易拉宝设计的特别好，觉得这个公司可能有一定的那个水平，然后也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水准嘛，然后就去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当时团队也是刚创建起来，里边还是学生比较多。
嗯，
当时的做技术的，嗯，做开发的，还有我们的美术都是学生组成的。然后，当时确实比较困难，就是团队创建初期，然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是包括美术也不行，技术也不行，然后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从刚开始做的比较烂的产品，到后来慢慢的做的游戏可以拿得出手，到再到后来方姐的加入、东哥的加入，以及我们后面那个游戏策划的加入等等，到现在我们团队慢慢的健壮起来，我算是跟着姚华一起见证了我们团队成长的过程。
对，
嗯嗯，听起来多么美好啊。
对，其实感觉也挺幸运的，可以看到一个团队一直在成长。
对，哎，不知道方姐最近在，哎，最近今天在听节目吗？
啊，方姐现在应该是在听节目。
哎，方姐你好，我是财富聊聊吧的主持人高峰。然后那个听说，如果你们公司有钱的话，然后姚华一定会给你买辆 smart 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是我答应方姐一个。
对，我们帮你监督的啊。
对对对。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天津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啊。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创客是 EM Game 团队，他们所做的一个游戏呢就是手机横版的格斗类的游戏。如果您还有哪些想咨询的问题呢，或者是有哪些对这个行业比较关心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进行交流。
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
有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
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了，欢迎回来。那么接着呢，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环节，小杨来了啊！有请我们的小杨。创客空间，小杨来了。
好，小杨来了。第一问，平时呢，你们最喜欢玩什么游戏？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闪客和 GTA 五。
嗯，如果呢，在打游戏的时候啊，女朋友来电话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复呢？
果断的关掉游戏，接电话。
哦，会敷衍了事，还是很耐心的告诉他，等我玩完这一局。
我一定不会说我在打游戏的。
那么，如果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呢，队友很不给力，你会不会非常的愤怒呢？
这个有的时候还是会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要去鼓励他们，不要去放弃这样一件事情。对对对。
嗯，那喜不喜欢爱玩游戏的女孩子？
这个不喜欢，因为我对象不爱玩游戏。
希不希望有人特别的喜欢你们的游戏，并且呢有一点上瘾？
对，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是有的。对，非常喜欢，大家会喜欢我们制作的游戏。
嗯，那如果真的有人玩你们的游戏玩上瘾了，您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不太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在研究游戏啊，应该是很烧脑的一个工作。那平时如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该如何去减压发泄呢？
运动。
运动，运动就是最好的发泄。嗯，那么在打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们像你们这种研究游戏的人，一定会经常玩游戏。那么如果平时老玩游戏，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特别不务正业的这种印象呢？
对，没错，确实会总是给人造成一种在不务正业的感觉。
Oh.
对，因为经常开发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大家会在玩弄手机上，你们正在开发项目，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游戏，所以当正好有人从旁边过的话，他们会说，哎，你们开发好好爽，每天都在玩游戏。对。
好，那你最欣赏什么样的创客？
我最欣赏那种特别有毅力，然后在逆境中依然能够闯出自己的一片空间的这样一种创客。
嗯，好，那么我的问题问完了。
那个你们感觉是不是挺有压力的？
还好哈。
对，其实这个做游戏哈，其实真的挺纠结，又不希望入戏太深，但是还得做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哈。微信中的大蜥蜴他说，请问一下嘉宾们，为什么非要坚持做一个横版的格斗类的游戏，那么多游戏不做？
哦，对，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基于对当前市场的去判断来说，我们觉得现在重度的游戏才是说未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团队应该去做的一种游戏的类型。就是刚像那个节目刚开头的时候，我们这个提出的这个像格斗类游戏本身它就是很重度的一种游戏的类型。对，然后我们去做横版格斗的话，就是说能够发挥我们多年以来积累的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经验啊等等，像我们现在的阵容他们也更适合去做一个格斗类的游戏。所以说我们最后还是经过各种方面的考虑以及这种各方面的 一些因素，最后决定说要做横版格斗类的游戏。
而且你们决定这个东西的话，别人劝是劝不动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投资人跟你们聊过，说你要不先这个曲线救国一下，先换一个方向。
对，因为我们这个做横版格斗，包括挑选这个方向，都是我们经过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准备啊，包括去挑选，包括我们去讨论说要不要去做这个方向的一个类型。我们觉得我们通过这半年多的讨论所得出来的结论要远远大于可能投资人一告诉我们说做哪个类型吧，然后我们头脑一热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要更正确的多。
所以投资人拿着钱过来找你们，你们也是拗不过你们的。
对。
啊，听说有两次这个投资的过程不太顺利。
对。
主要是问题集中在了他们拗不过你们，还是你们不想听他的？
不是、啊，是因为我们之前像我们团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金门第一种，就是我们比较成熟的这个团队，是在今年的3月份左右的时候，大家才终于最后凑到了一起。但是你融资的时候，肯定是不可能在你都凑到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融资，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融资了。所以就是肯定会有很多投资人他本身不信任，像你一个大四的小孩，你说你去融资，然后告诉别人你的团队的平均经验有7-8年，像我们韩东最高他的经验已经这个12年了，这样一个经验，并且都是行业里边非常非常经验丰富的人去做这样一件事，很多人他本身就是不信任你的，然后再加上你又没有 demo 那时候，所以就是说可能本身就会不太顺利。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激有一位投资人，就是说对我们非常非常感兴趣。对，包括现在他也一直在持续的关注我们，我们也一直有来往。对，马上我们会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对，
这上面的美食家他说呢，通常这个对游戏感兴趣的投资人都会问团队哪些问题？
首先他们会问你的团队的背景。对，包括其实很多游戏团队，像他们说，如果说你有大公司的背景，像完美啊、网易啊这种背景的话，你出来创业的话，它的优势本身要更大一些，因为他们手里握着更多的渠道、资源、人脉、财力。对，然后其次的话，他会问你要做的游戏的风格类型，就是说他会非常关注游戏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些东西，因为游戏这种东西可能就跟电影差不多，它是一种这个靠产品去吸引人的一种东西，而不是说靠一些更多的靠一些营销的手段，这种它是属于一种凭硬实力的一种东西，所以投资人是非常看重产品的。
对，
基本上就是说这两大块的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说相当于说第一个问题的话，首先是团队的背景、团队的经验够不够丰富，能不能把这游戏做出来。第二个要看你的创意，看你的 demo 是不是把这种感觉做出来了。
所以他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懂这个游戏，他们就是通篇的或者一个类似一个通稿的问题，就会问这些问题。
也不是这样。
那比方说，我做一个什么呢？我做一个，比如说，什么冶金类的，就是他就是纯有钱的那种，他不懂游戏，你们也乐意跟他交流吗？
这种人可以跟他交流，但是我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投资的。
那必须是得热爱这个，至少你打过游戏。
对，因为对，就是现在像游戏行业的投资人，他们本身自己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种游戏的投资人，而且只有这种投资人才会带给你在他本身专业的一些人脉资源，因为投资的时候不光看的是这个资金上面的一些帮助，可能更多的还有投资人的一些背景啊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好，那么既然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哈，我们也是真心的说，通过一个节目的推介哈，让大家听到你们第一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号称金门第一阵容，然后同时呢，你们一直在坚持自己非常看好的横版的格斗类的游戏哈。那么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是继续找投资人呢，还是继续钻研你们的这个游戏？
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 demo 马上就要做完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靠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些资金的输入，然后再继续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要去找投资人来去阐述我们的这种观点、这种理念，然后就是说这个不管融资的情况如何，我们都会把这个产品做下去。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保证我们这个团队运转下去，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直到有人认可我们为止。对，
我们这边呢还有老孙，他说呢今天的嘉宾棒棒的，估计可能是一个年轻人。
谢谢，
觉得你们这个事儿挺好的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我们的固定环节哈，创客漂流瓶啊。
好的。
上期是林彪翔同窗的 CEO 推荐了你们啊，今天你们要向大家来介绍的下周一的做客创客是哪一位？
今天我们要推荐我之前在做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小伙伴，他叫做李昂，是天津的千行实现公司。 啊，然后现在在做着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软件外包的一些业务。对，然后他的一个创业经历也是非常丰富，他之前失败过一次，然后之后又开始重整旗鼓开始创业，包括他现在刚刚毕业两年，但是他的做过的 APP 的产品已经有十几款了，这些都已经上线，还有一些像这种国内非常大的这些音乐节的一些 APP。 对，他本身是这个去草莓音乐节上演奏过，对，然后是一个这个音乐类的疯子，但是却在从事着这个软件类的行业，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对，
好，也是请大家呢在下周一来收听这样的一位创客的和他的创客故事。
曾与我同行，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创客空间的这部分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来讲述了你们自己的创客的故事，也是衷心的祝福你们能够越走越远越飞越高，谢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
稍后呢也是请您能够继续留在我们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当中呢啊，来收听继续为您安排的是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件评选活动的案件展播。
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思想有锋芒，
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评选活动开始了，
活动由天津保监局、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天津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案例展示、大众投票、专家评审等，选出2013至2014年度天津市最具影响力保险理赔案件，展现保险业守信用、担风险、合规范的行业风貌。
5月22号至6月2号，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将集中播出候选案例，财富聊聊吧微信公众号同步展示，听众朋友可以投票来选择您认为最有价值的案例，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推动保险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为最佳保险理赔案例点赞。
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评选活动，期待您的关注。
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件评选活动正在进行，活动是由天津保监局、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天津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案例展示、大众投票、专家评审等，选出2013至2014年度天津市最具影响力保险理赔案件，展现保险业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行业风貌。活动呢会从5月22号至6月5号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当中呢将集中播出候选的案件，同时呢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将同步展示并进行投票，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来投票，选择您认为最有价值的案例，同时呢参与者将会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 那么现在呢，就为您展播今天的保险典型案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大地保险天津分公司理赔部人商管理室的负责人张旭，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天津广播电台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与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车险理赔案例。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公司利用小额人商快处方案解决的一起人商交通事故。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2014年的12月15日早晨7:50左右，我们公司所承保的一辆机动车由杨某驾驶，在天津市的河北区革新道，由于行驶中观察不周，与其自行车的陈某发生相撞。事故中呢，造成了陈某的受伤，后经交警部门呢对现场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询问，最终判定了机动车驾驶员杨某负责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某呢不负责事故责任。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有一个关键点，关键点呢就在于我们的人伤快速处理。这个案子呢，虽然涉案的金额不大，但是涉及到人员受伤，客户在一般遇到这种案件的情况下呢，都会感到头疼和比较麻烦，而且双方呢就赔偿事宜呢也很难达成一致，容易产生一些纠纷。这个时候保险公司的介入会给客户协商解决案件带来很大的帮助，通过这种快速的处理方式，简化索赔环节和理赔流程，加快了结案速度，可以让被保险人和伤者同时得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便捷服务。下面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处理的理赔情况。在发生事故后呢，杨某呢也是迅速的向保险公司啊报了案。我们的查勘人员呢，在20分钟之内呢，也是赶到了现场，并及时的搜集了车辆及驾驶员的相关信息，同时对现场情况以及伤者陈某的受伤部位进行了拍照取证。由于在这次事故中呢，双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明确，人伤的受伤情况呢比较轻微，所以这个案子呢是符合我们公司的小额人伤快处方案的一种处理方式。我们查勘员呢在征求过现场民警的同意后，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双方当事人呢对我们的这种调解的方式呢比较认可，而且伤者陈某对调解的赔偿金额也是比较满意。最终这个案子在我们查勘员的调解下，三方在1000元的金额上达成了一致，同时呢在民警的监督下，我们公司与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现场解决了这起交通事故。被保险人当天呢也是收到了这笔1000元的赔款。这个案子的整个处理过程中，客户呢对我们公司的查勘员进行高度的评价，并且对我们公司推行的这种理赔政策表示充分的认可。之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例呢，第一个原因呢主要是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道路交通事故呢也是不断的频发，车险人伤理赔案件的社会关注度是越来越高，而交通事故中人伤案件是比较复杂的情形之一。人伤案件的特点主要是环节流程比较多，对于涉及人员伤亡的事故，保险公司一般采取的是分开立案统一赔付的理赔政策，所以呢在这个大环境下，车险人伤案件的快速解决不仅仅是保险公司提升服务质量的问题，而且呢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更好的利用一些政策，才能有效的节约社会资源，从而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这也是我向大家推荐这个案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评选活动开始了，
活动由天津保监局、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天津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案例展示、大众投票、专家评审等，选出2013至2014年度天津市最具影响力保险理赔案件，展现保险业守信用、担风险、合规范的行业风貌。
5月22号至6月2号，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将集中播出候选案例，财富聊聊吧微信公众号同步展示，听众朋友可以投票来选择您认为最有价值的案例，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推动保险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为最佳保险理赔案例点赞。
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评选活动，期待您的关注。
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两份奖品的分别是叫做杨宁和马佳佳，恭喜两位呢。同时呢，我们的保险的案件的投票呢，您可以在节目的非直播时段进行。那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